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能够聚集在一起啊，来敬拜主。今天日子其实非常特别啊，下个主日就是什么节啊？复活节啊。那从今天开始，在宗教的历史上啊，一般叫做圣周哈 ，Holy Week， 或者有的人叫做受难周啊 ，Passion Week。不管是用什么名称呢，最主要是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啊，来迎接主的复活。那今天分享的经文呢，刚才大家都非常费心认真的读了一遍啊，我个人非常感到很抱歉，这经文呢选的是长一点，但是呢也无法切割，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讯息。是不是我这边开大声了？好。那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啊，其实是记载了一个故事，也是圣经里面呢、最有名的神迹之一啊，就是拉撒路的复活。这个神迹呢，是发生在耶稣宣教的末期了啊，已经接近逾越节，地点呢？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叫做伯大尼，大概呢啊，中文和合本上面也是六里路啊，六里路。因为这个圣经翻译呢是在100年前，当时呢用的是华丽，我不晓得大家家乡是哪里。那我祖籍呢是河南，我小的时候啊，我父亲跟我讲话也都讲几里路几里路。那其实呢，我当时就非常的困惑。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个北方讲的一华里哈，大概就是1/2公里，所以呢六里路啊是3公里，远不远啊？不远啊，3公里不远。以我走路的速度啊，我大概半小时走到，跟师母走的话，我们散步大概要走1小时了啊，所以就看看您的脚程是怎么样，所以并不远。因此呢，耶稣呢在最后宣教的最后一个礼拜啊，其实呢他每天呢就会进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完了以后呢又走回来到伯大尼啊住宿。那这边呢是等于是前面的一个开场白。我年轻时候在读啊，我并不太明白，但是后来呢我却发现说啊，拉撒路的复活其实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神迹宣告了什么样？弟兄姐妹们，一个礼拜后我们要庆祝什么节？复活节啊，就是主耶稣的复活。所以今天呢，我特别选了这一节经文，还有这个题目啊，复活在主啊，来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那这一段经文呢，刚才我们都读了一遍啊，可以归纳出呢三个维度，三个 dimension， 生离死别的哀动，在经文1到16节，再来是神圣迟延的困惑。我们常常啊会觉得说，哎呀，主怎么都没有听啊，好像主耽搁事情呢 会有个困惑啊，在经文的17到32。最后呢，第三个维度呢，就是耶稣基督啊最惊天动地的宣告，复活在主，经文33到46。所以三个维度啊，神圣的迟延、复活的宣誓，还有坟前的神迹。那在我们继续分享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进入这充满眼泪的世界，在这个主日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即将来到的复活节。主耶稣啊，当我们面对生命的尽头与绝望的坟墓时，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不只看见拉撒路肉身的苏醒，更看见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恭敬地将以下正道的时间交托在主施恩的手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好，首先让我们来一起分享第一个维度经文呢，是在第一到十六节啊。那今天呢，我就不再把经文再读一遍了。刚才我觉得弟兄姐妹都非常认真的读，我就从中切入啊，把三个重点啊来跟大家来分享。在第一个维度里面呢，神圣的实言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是爱与病的吊诡。在我们人生里面呢，我们难免会生病，是吗？啊，尤其是我们所爱的人生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特别的难过？所以在这个中间呢，爱跟病呢啊，有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个讯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到三节呢，他描述了一个非常非常急迫的危机。谁病呢？经文上说用谁所爱的人生病呢？耶稣所爱的拉撒路病了。哇，耶稣所爱的拉撒路病了。当马大跟玛利亚姐妹打发人去报告这个讯息的时候，经文上是非常简单的，这个讯息告诉主耶稣说，你所爱的人啊，叫做拉撒路生病了。哎呀，这句话呢，当我在读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耶稣爱不爱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呢？爱呀，其实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但是呢，更说明了一个事实，纵然我们是神所爱的，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病痛？有啊。啊，有没有苦难？有啊。啊，所以呢，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生病了。过去呢，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很热心，喜欢去传福音。但是啊，她每次传福音说，你要信主啊，信主以后啊，你就平安，不会生病啊。那后来呢，我听她每次都这样讲啊，我觉得呢，如果她这样去传福音呢、啊，会让人跌倒。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福音她只传对了一半啊，只有一半。如果她讲呢，如果我们信主的话，就会有平安，我完全的阿们啊。但是呢，她后面又加了一句，你就不会生病。那今天早晨来的时候啊，穆迪神学院的前院长啊，他每次有一段短讲，他也讲到，正好跟这个呼应。他说呢，人还是会生病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传的福音不正确，就害人怎么样跌倒。或者后来呢，我私底下就劝告这个姐妹啊，我说你讲的非常好，但是讲对了一半。这个主耶稣是有讲说世界有苦难，连主耶稣都承认，但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我说就据点呢，耶稣没有讲就不会生病了。同时呢，回到了今天我们十一章一到三节，耶稣所爱的拉撒路病了，表示呢，纵然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我们还是会生病。但是呢，问题是说，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是，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跟神求。接下来呢，神就在这件事情上呢，彰显了他的荣耀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的，爱，主耶稣爱我们，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们不会生病。所以呢，我就把一到三节呢，这个重点呢，用爱与病的吊诡，也是我们常常呢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容易犯的错误。我们英文叫 elaborate 啊 ，elaboration。我们常常呢在把经文呢，我们用自己世界的意思呢，我们就擅自的给耶稣讲的话呢过度的 elaborate， 就像我以前教会有一位姐妹非常爱主，哦，非常有传福音的负担，但是呢当她把这个加上去的时候就会让许多人跌倒。所以呢弟兄姐妹们，这个也第一个重点也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非常的注意，在经文上呢我们一定要忠于啊，用英文讲就是我们要 faithfully handle scripture， 这个神的话语呢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来处理，来解释啊，就是要按照正义来分解圣经，按照和合本的翻译啊，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是四到六节啊，迟延的动机。当这个主耶稣听到玛利亚跟马大姐妹呢的派来的人跟他讲，主耶稣有没有立刻启程呢？有没有？没有啊，反而他说这病不至于死啊，乃是为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会生病，但是呢生病呢有可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过去我在台湾教会呢有一个姐妹啊，那她呢得了乳癌啊，这边我们有非常多的医学的专家，当然乳癌这个致死率呢比不上胰脏癌，对不对？目前来讲胰脏癌可能最高的，但是呢仍然是有致死率。那在这过程之中他靠着祷告信靠主，最后呢竟然呢再去做检查的时候找不到任何的这个癌细胞的痕迹。我们当然将这个神迹要归荣耀给谁呀？归荣耀给神啊！所以是的会有病痛，但是在我们事业上呢，当我们用完全的信心相信神的时候，神也许会用这样子的一个病痛呢来彰显神的荣耀。那主耶稣说完这个时候呢，他不但没有启程啊，反而在原地又多住了几天呢、啊、两天呢、啊、哇，这个在我们世人的眼中啊，假设我们今天去了 medical center 啊，非常严重的疾病，如同拉撒路从他姐姐的姐妹的眼中来看马上就要死了，竟然我们去找的这个名医他不但不来还拖了两天，你心里会作何感想啊？在美国肯定要诉讼了嘛，如果尤其是住不好的话，医务的单言呢、啊、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人的眼中啊，耶稣还故意多住了两天呢、啊、哎呀真的是延误了救治。但是呢在神的眼中呢，他是为了成就更大的荣耀。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祷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神并没有垂听啊。啊，那今天牧笛神院的前院长呢也在这方面讲说，嗯，我们可能祷告的不够大声，让我们 loudly pray 啊，更大声的祷告。但他特别讲呢，他说神It's not there 啊，是神并没有聋。不管你是在心里面默祷，或者是开口祷告，其实神都垂听。重点呢是时间 ，the timing 是在谁的手上？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手上，神呢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呢来做决定。所以呢，迟延啊，有的时候迟延是。并不是不好的事情啊。那这边呢背后呢我们必须要明白神他迟延的真正的动机何在。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的信心才不会呢有打折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们啊，最后呢在信仰上跌倒，往往呢并不是他不祷告啊， 反而是非常爱主祷告的人，发现他的祷告好像都神没有 immediately respond， 没有立即回应，所以呢就去责怪神。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非常谦卑的承认，主权在谁啊？主权在神，不是在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创造宇宙的唯一真神，他不是我们小时候读的阿拉丁神话里面的什么神灯里面那个巨人啊，他不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才是谁的仆人呢？才是神的仆人。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正确认识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在我们信仰的这条成圣之路上稳健的前进。这是第二个重点，食言的动机。第三个重点呢，就是门徒的恐惧与追随，在七到十六节。当耶稣呢两天之后决定要去的时候，门徒他们顾虑什么呀？顾虑他们的人身安全。但是呢他们讲话呢往往是把神推到前头。他们说什么？犹太人进来要怎么样？拿石头打你呀。前面约翰福音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法利赛人他们已经动了要杀耶稣的动机了，不止一次要用石头打死了。但是呢这些门徒呢，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被牵连。有时候呢我们在世界上也是啊，我们很怕呢一件事情啊因为周遭的人影响到我们自己。所以呢国内来弟兄姐妹们非常的清楚，在历次的政治运动里面，我们最常发现的家人之间有一个被变成了所谓的这个迫害的对象。家人们第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划清界限。非常清楚，这是我们人的本性。所以呢我们不能怪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呢他们把主推出来，就如同在国内啊，哎，主席啊，这个可能不太好吧，美国最近呢对我们不太好，我们最好不要出去访问吧。啊，当然这个没有发生啊，我只是用这个比喻。门徒呢就把耶稣推出来说犹太人啊要用石头打死你，但是呢这个打石头的时候，这个石头又不是现在的所谓导弹呐，精准攻击啊，丢石头的时候，在这边大家群众丢石头，门徒会不会被打到啊？弟兄姐妹们，会啊！就算是现在我们有最精准的导弹，它的误差范围啊，还是有几百公尺啊，所以才会发生两边互相发射的时候，旁边的学校或医院被攻击到啊，这个并不是他刻意要攻击医院，那只是呢这个英文叫 collateral damage 啊，连带的就是旁边的就会被损害到。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去责怪这些门徒，他们是用主的利益来讲说，哎呀最好不要去吧，因为犹太人呢要打死你。这讲完之后啊，如果大家经常在工作场合啊，或者在家里面有时候也会发生，有一个人讲出以后啊，其实呢就会发生一个涟漪效应，周围人的情绪会不会受到影响啊？会啊，本来你不害怕的，一想，哎，这个对哦，如果我们现在跟着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话，这个他们乱丢石头，我们也可能会被打死呀，所以大家呢就马上保持静默。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常常有时候我会发现啊，牧师提议，哎，我们呢啊这个要去短宣，那去个什么地方呢？例如说去这个菲律宾呢，有一个岛叫做明达纳俄，那边呢都是回教徒住的地方，但是呢正好发生了这个那边的恐怖组织啊把宣教团体逮起来 啊，把头都砍了。这时候呢，有人就在开会的时候讲说，哎呀，牧师啊，最好不要去吧，上个礼拜韩国团才被绑架了，他们不付赎金，头都被砍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呀？讲完了之后，所有人都不作声了。不作声呢，并不代表沉默的同意啊，是觉得说，这个人讲得很对，牧师的话最好不要回应了啊。那这时候要如何解套呢？哎，很奇妙，有一个叫什么人的门徒就讲话啦。啊，刚才我们读的叫做多马，对不对？啊，那多马呢，他特别夸胡里面讲，他又叫什么名字啊？迪图马啊，很有趣啊。那这个人就讲话了，这个人讲的还蛮壮烈的话。啊，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就是耶稣同死吧。啊，这句话壮不壮烈啊？哎呀，这好像有点要革命的队伍要出发了啊。那个明明知道说前面呢，是去了必死啊啊，别人都说哎呀最好不要去啊，但是呢，耶稣说要去嘛，他这就站出来了，我们就去跟着他同死吧。哦，真壮烈啊。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父亲那个年代呀，那个年代呢，两岸呢之间常常有这个冲突，当然这冲突呢不是地面的啊，大部分都是空中的，两岸的空军呢会，那我父亲在空军服役，他年老的时候跟我讲啊，他那一辈的同学啊，二三十岁就牺牲了啊，就牺牲了，但是呢，当时呢。大家还是要去，为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啊，是因为在军队里面呢，命令下达，你要不要服从啊？要啊，当然是服从命令。第二个，另外呢，他们还抱着一个壮志啊，很强壮的一个志愿，因为当时这批跟蒋介石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呢，基本上都是从大陆过来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像我父亲是河南啊，他的好同学有福建，有江苏啊，有山东，有各省各地的人来，他们还怀抱的一个什么心志呢？要回什么老家啊？回老家，所以呢，他们常常彼此互相勉励啊，因为他们都在美国受过训，用英文讲呢 ，If not me, then who？ 如果不是我们去的话，那谁要去啊？本地人会不会想去？他不会啊，台湾长大，他们很少参加部队的，不愿意去参军啊。就算参军呢，他们也不想走到第一线部队。所以呢，大部分是这一批人，所以呢，他们每次互相鼓励呢，我们就去跟蒋介石同死吧啊。如果翻成白话文的话，用这节经文的意思，像大家可以理解这些这个多马的心智没有？好，现在回到多马的名字，为什么圣经啊？圣经里面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废话哟，当他写出来一定有他的目的，为什么又特别强调他的名字叫迪图马呢？啊，那首先我们要明白呀，当时中东这个地方啊，本地人他们讲的语言啊叫做亚兰文，亚兰文，但是呢官方所使用的语文呢是希腊文啊，希腊文，所以呢，新约圣经是用什么文写的？弟兄姐妹们晓得吗？希腊文啊。所以当时呢，受过教育啊，不管你的家乡话为何啊，你到学校读的话，一定，例如说以国内来讲的话啊，不管你在家你是讲广西啊，我为什么举广西呢？啊，我去过广西，广西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啊啊，因为我自己是北方人。所以我跟山东人沟通大概没什么问题啊，口音很像，越往南走啊，当他们讲家乡话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字都听不懂了啊。这个贵州更别讲了啊，当他们讲土话的时候我真的就听不懂了。好，所以呢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方言啊，大家可以理解吗？可是你的进入学校的时候，在国内你一定要学什么话呀？普通话嘛啊，这样大家可以理解了吗？所以呢跟同村人在一起 如果你从广西来的话，你就讲广西话，但是呢，你到了学校，你就要讲普通话。因此呢，耶稣带的这批门徒呢，他们基本上彼此之间，他们讲什么话呀？不讲普通话了啊，讲亚兰文啊，或者希伯兰文啊，那个是他们的地方的方言。但是呢，官方语言就用希腊文，所以新约圣经就用希腊文写的，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多马呢，就是亚兰文啊，多马。那用希腊文呢，就变成了低图马啊，低图马。但是呢，这两个文哈，不管是多马啊，或者是低图马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呢，都是双胞胎 twins 啊，双胞胎。可是呢，圣经我读来读去啊，我都没有发现多马或低图马呢，里面有记载他双胞胎的名字或者事实，所以呢。大家都很困惑，为什么特别强调呢？有的解经学家就说啊，可能是呢描述呢多马的人格。这边如果有学心理学的话，有没有听过双重人格呀？有啊啊，我们人呢、其实常常都有两面性，只是呢你这个可能自己不觉得啊，不觉得啊。那多马呢，你看在这边他会讲出我们就跟耶稣一起去同死吧，壮不壮烈？壮烈。但是呢，在这个约翰福音20章哈里面呢，也记载耶稣死后复活来到门徒中间，多马说了一个很有名的话，弟兄姐妹们谁记得呀？他一定要怎么样摸到主耶稣的钉痕，要不然他怎么样，他不相信。所以呢，在英文里面呢也有讲说这个 doubtful dituma 啊，或 toma 就是多疑的多嘛。所以他的人格里面可能有不同的个性，一个呢是非常的勇敢，另外一个呢可能非常的多疑。所以这边呢特别把这个名字呢做了一个解释，一个解释。所以呢也告诉我们呢我们追随耶稣哈，追随耶稣，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够格。这边呢我们会觉得哎呀，多马实在了不起，在众门徒都闭嘴的时候，他说出我们就跟主一起去受死吧啊。但是呢大家都比较记得呢是主耶稣复活之后，门徒们看见了就相信，只有他愿意指出来，他要摸到钉痕。所以呢在过去解经的时候，至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听到解经的时候，很多人都把多马给他一个负面的评价。但是呢这边我们可能，我自己是学社会科学的，这边学自然科学的很多，其实多马这个精神呢是我们科学上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吗？求真什么？求实啊！所以他要摸到才相信啊！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神，我们都神造的，神造的东西非常奇妙，非常多元化。最近小野花开了，有机会去看看，你会觉得主连小野花都造的每一朵都不一样，就算是它同一个种类 blue bonnet， 每一朵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也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我们个性如何，神重视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去完全的相信他，至于说其他的那都是次要了。所以呢这个是第三个重点啊，我们在作为神的门徒呢，我们是的，我们每一个呢可能都有不同的缺点，但是神看的不是我们的缺点，神看的是我们有没有忠心跟随他。所以呢这三个重点综合起来呢，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在目前呢也是正处在神的没有回应的沉默期。 我不晓得您在祷告什么啊，但是呢，我们刚才一开始我有跟伟东弟兄我说每天啊，我们都有在为溪水房教会祷告啊。那按照神自己的旨意，他希望不管什么教会啊，我们希望是同心合一，兴旺福音，是吗？啊，但是呢，难免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啊。也许呢，最终导致了一些所谓的我们不想看到一些结果。那我们祷告要合一啊，可是呢，有的时候呢，好像神没有立即的回应。这个呢，就是今天第一段里面讲的神的沉默，神的沉默。弟兄姐妹们呢、啊，我们常常呢习惯用我们自己的速度来衡量神的爱啊，但是呢，刚才我们这个分享的经文里面呢，却告诉我们呢，神的迟延，神的迟延，并不是神的拒绝啊，神的迟延并不是神的拒绝。神的安静呢，往往是为了酝酿一个更能彰显他荣耀的时候。所以诗人大卫啊，在诗篇37篇里面写道，你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耐心地等候他。所以刚才我在跟伟东弟兄交换的时候，我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向互相勉励，我们说我们持续祷告等候神的时间啊，愿神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啊。我不知道说您现在是在为什么事情祷告，也许是为您的家人啊还没有信主，也许是为你的亲人在生命中，也许是为您的事业，不管是什么事情，如果神没有立即的回应，我们所要做的就如同大卫所说的，你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耐心的等候他。求神帮助。接着呢，我们就到第二个维度啊，第二个维度，复活的宣誓，在经文17到32，复活的宣誓。那这16节经文呢，也可以分成三个重点，三个重点。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若啊 ，if 啊，假若的若，若的遗憾，若的遗憾。耶稣呢，啊，就带着门徒呢，就到了伯大尼呢，啊，那这时候，拉撒路已经埋葬在坟墓里面几天呢？弟兄姐妹们，4天呢？哇，大家刚刚都很认真的读圣经，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4天呢？代表这个灵魂呢、啊、已经啊离开肉体了啊，同时呢，在物理现象里面，尸体就开始怎么样腐烂了啊。我们这边有非常多学医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啊，这个尸体的腐烂的过程，大家比我更熟悉。那我自己呢，因为是学刑事司法 （criminal justice）。所以在做学生的时候啊，我们并不需要像法医一样啊去做什么解剖呀、啊、或者做切片啊等等的，我们不需要。可是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过程。所以其中有一门课啊，老师们呢把我们带到那个太平间里面去啊，或者到这个chrono 这个 office 去啊，要看他怎么样去解剖啊。这个我差点因为这样事情啊，我就想放弃了，因为我发现呢，我自己实在是没办法这个闻到那个什么啊那个气味啊。所以我这边对在这边尤其好立翔弟兄，您就是这方面专家吧啊，病理学专家，这是必修的功课啊。所以非常不容易啊。所以耶稣呢，就这时候就到了这个伯大尼。那到了伯大尼呢啊，我们在经文里面21节还有32节啊，这两个姐妹啊， 谁先碰到耶稣啊？二十一节，马大啊、哦，你可以看到，我们刚讲个性哈、哦，这两个姐妹啊，其实都不一样。我在别的经文里面记到，当这个耶稣去他们家的时候啊，马大都在干嘛呀？哎，在厨房里面啊，忙的要伺候耶稣啊。那他的妹妹在做，玛利亚在做什么呢？啊，坐耶稣旁边啊。那马大这样做、啊、其实没问题，但是呢，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在教会服事啊，每一个工作都是重要的啊。但是重点是，我们要不要抱怨呢、啊？啊，千万不要抱怨啊！在厨房忙呢，主耶稣讲，甘心乐意摆上的他都喜悦啊。厨房忙累不累？累啊！我曾经在餐馆呢、啊那时候读书嘛，要赚钱，我打工三年呢 啊，厨房里面的热我非常非常清楚啊。马大忙，旁边妹妹在那边就在客厅里面陪着耶稣，当然心里不平嘛啊。那这边呢，其实你可以看出马大另外一个个性，有客人来啊，我家里面至少我父亲教导我啊，一定要到村口去迎接。我不晓得这边啊，北方的习惯，那代表什么呀？啊，代表尊重，代表尊重。所以呢，马大就到村口去接谁呀？耶稣。那玛利亚在干嘛呢？啊？在家里面做什么呢？哎，不对，玛利亚呢在那边守丧啊，在那边他为弟弟走难过，同时呢还有一些村人陪着他一起。那当然他们都有信仰，我相信说他们那时候一定在做什么呀？祷告啊，希望他弟弟能够安息主怀，是吗？啊，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两位姐妹啊，个性的差异性。但是呢，他们见到了耶稣，第一句话都讲什么呀？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怎么不死啊？哎，两个人都讲都一样啊。这里面有没有怪耶稣啊？有那么一点点，是不是啊？但是呢，我标题我不敢定这个怪耶稣啊，我用的就是 if 啊，假若的若，若的遗憾啊，有点，至少他有点遗憾嘛，是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主是大能的主，如果早一点到的话，他的弟弟必不死哎，所以这边其实暗地里面是稍微有一点点埋怨，哎，主啊，你怎么不早点来呢？你若早来的话，我弟弟就不会死了啊。两个人既然讲的都一样。哎呀，所以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啊，弟兄姐妹们啊，有多少的委屈和悔恨啊！啊，我们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也会有，哎呀，假如当初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就好了啊。我们在台湾呢、啊，有一句俗语啊，有钱难买早知道啊，啊，有钱难买早知道。也就是说呢，我们呢没有先，我们往往没有先见之明啊，但通常呢都用事后啊去说，哎呀，我怎么不早一点呢？有一个故事嘛，就问说，一个弟兄，你后不后悔信主啊？这个弟兄就回答，竟然说，我后悔。哎呀，大家听，怎么他后悔信主啊？但他先讲。我后悔没有早一些信主啊！啊，真的是我们常常啊，都是活在呀、啊，假若怎么样，现在就好的一种悔恨之中。但是呢，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啊，啊，其实呢，我们是将我们的神啊限制在过去的框架里面啊。这边我们都学过物理学哈。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之中啊，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框架，过去 past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一起是一个 present 啊，那从等一下离开之后到未来的事情我们晓不晓得呀？不晓得，那是一个 future 未来的框架。我们经常呢，我们会发现我们都活在过去之中。哎呀， 我们如果说这个早一点怎么样怎么样就好，其实过去就已经是过去了啊。因为呢，我们的神呢，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啊。过去哈，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是因为当初我们还不认识神啊。其实当我们认识神之后呢，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怎么样？活在当下，我们要好好的努力，每一天都按照神的教导在做。早上起来啊，该祷告的时候就祷告，该灵修的时候就灵修。那当我们每一个人的 schedule 不一样啊，那通常呢是要选择一个安静的时间。如果早上赶着要上班，我们就可以把这时间呢就调整到晚上啊。总之呢，要找到一个安静的时间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学会交托，学会交托，也就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好，所以呢，从这个假若的遗憾里面呢，我们自然而然呢就进入了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现在式的信仰。刚才说过，我们的神啊，在启示录里面第一章写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呢，在神学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现在式的信仰。马大跟玛利亚他们的抱怨或者是他们的遗憾，是帮神限制在过去式的框架里面。但是呢，当神呢啊问他相不相信他能够让他弟弟复活啊的时候呢，他却想到是说在末日的复活，也就是一个未来式。在这个两个对话中间呢，我们看到马大和玛利亚的信仰呢，仍然像世人一样是在过去世，或者是说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是未来世。但是真正的重点呢，作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活出现在式的信仰，现在式信仰。所以呢，当这个耶稣呢听到了马大的回答时候，耶稣就挑战他的信仰，因为他发现他的信仰仍然是在过去世或者是未来世。耶稣就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在二十五节里面，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的意思呢，我们可以呢把这个翻译成我，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Right now 啊，跟你说话的这个人，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这并不是一个未来式的教义，而是一个现在身份的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常常会想到主耶稣基督是2000年前的人物，好像是过去式的。或者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谈到未来的神的国度是如何的荣美，那是未来式。我们往往就如同马大跟玛利亚，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是要活在现在式的信仰，每一分每一秒都对准神啊，对准神，求神帮助我们。第三个，玛利亚啊，马大，他听完之后呢，耶稣问他说：“你信这话吗？”就是耶稣跟他讲说：“我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马大的回答极其优美，他不一定理解复活的细节，但他马上承认主耶稣的身份。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相信当时 跟他讲话的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呢，他从跳脱了刚才在过去式的框架，把耶稣现在过去式框架，或者是呢寄望在未来式的框架，回到了现在这世的信仰。所以27呢到32节，我就给他了一个小标题，叫做信心的跳跃。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在座众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仍然只停留在历史的耶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的更多的故事，我们仍然存在历史的观点，或者是呢，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到末日的审判。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愿神今天就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说，现在神就在掌管着我们，他依然坐着为王。即便环境看起来好像是已经腐烂的尸体，主耶稣基督他仍然是掌管生命的我是。感谢神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跳跃，能够活在现在式的信仰。从这个第二个维度呢，就自然而然我们带到了今天第三个维度，坟墓前的神迹。坟墓前的神迹，这14节经文33到46节，14节的经文呢也可以分成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大牧者的同理心。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是我们的大牧者在33到35节这三节经文呢中其实是圣经中最令人动容的一个画面33到35如果弟兄姐妹们我来读一下好了那个字也许大家不见得能够看得到我把33到35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这个他呢指的是最后对话前面讲的玛利亚他在哭，并且同来的这些同来的犹太人呢，本来是在家里面跟他们一起在做可能安慰祷告这些犹太人也都在哭，因此呢这群人呢其实是代表了比较感性的。我们可以发现呢，马大跟玛利亚两个姐妹其实代表了不同的。马大可能是属于比较理性的人，你可以看到他耶稣来他忙着待客，那耶稣要来救他，他们派人去请耶稣来报信的人讲说耶稣已经在路上了，他就到村口去迎接。你可以看到他的个性是非常中规中矩，是一个理性的代表。但是玛利亚呢，耶稣来就坐在面前听耶稣讲道弟弟走了就在家里面哭在祷告，所以是一个感性的。那这群人呢就来了，所以33节就描述说耶稣看见玛利亚哭，并看见与玛利亚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34节便说，你们把他，这个他呢就是拉撒路安放在哪里？他们就玛利亚跟同来的犹太人回答说，请主来看。35节是一个非常短的经文，耶稣哭了，就四个字耶稣哭了。那这短短的经文里面呢，把耶稣的同理心呢完全就描写出来的。耶稣是完全的神，大家都晓得他也是完全的什么？完全的人。所以他有没有感情？有有感情那他耶稣这个哭呢，是哭拉撒路死了吗？不是，我们 溪水旁弟兄姐妹啊，大家的神学程度非常的高，绝对不是。因为呢，耶稣是完全的神，他随时可以叫拉撒路怎么样复活嘛，因为他刚讲说这个复活在他呀，他就是复活呀，所以可以。所以他并不是为了拉撒路死在哭，他真正哭啊是有原因的，是看到了这一群人，因为耶稣也是完全的人。我们讲这个，我们人之间呢、会有一个心同此心啊，会有一个英文叫做 empathy， 就是别人的一个感受，我们可以被感受得到啊，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他感受到的呢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啊，因为罪呢跟死亡呢带来给人的破碎，给人的破碎。人呢都有一死，人都有一死，但是呢当我们归主之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永生的盼望呢就是脱离了死亡的权柄。可是呢还有很多人呢还仍然活在罪中，那这些人呢他没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呢他们会哀哭，因为亲人走了。所以呢耶稣的哭呢其实是他的一个怜悯心的哭，去哭这些哎仍然活在罪中的人，他们内心因为罪跟死亡带来的破碎。这就是大牧者的同理心，真的感谢神。也若非耶稣是完全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罪人的悲哀。但是呢神的救赎计划非常的奇妙，让一位完全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成为完全的人。所以呢他必须最后呢钉在十字架上，以无罪的他的宝血来洗净所有相信他的罪啊，以无罪代替了有罪。这是神救赎计划的奥秘。所以这一节经文呢33-35呢充分的将耶稣的同理心呢描述出来了。接下来呢第二个重点就是命令的力量。36-44这九节经文呢描写了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啊下达了三个震撼人心的命令。第一个在41，把石头挪开。主耶稣可不可以把石头挪开呀？可以啊，他是完全神，他可以挪开。但是呢他却叫谁去挪开呀？在门前的这些犹太人把石头挪开。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大福音的使命中啊，神使用我们，其实呢就如同他叫这些犹太人挪开石头，是给我们一个与他同工的机会。只有在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才能够增长啊，同时呢挪去我们内心的怀疑。平心而言，就算我们是已经归主多年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内心仍然有一点点对神的小小的怀疑呀？大家不必回答我啊，自己都晓得。我必须要承认，求主赦免，有的时候也会啊，尤其在祷告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很有耐心呢，但是呢，哎呀，祷告了2-3天或2-3个礼拜、2-3个月，怎么神都还没有呼应呢？那个时候，怀疑的种子就进来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撒旦的诱惑其实就是从怀疑开始。如果大家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撒旦要诱惑他 去吃那个禁果，的时候，撒旦怎么说啊？神岂是真的这样说吗？哎，啊，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的始祖内心有了怀疑，就去吃的，所以真的是，啊，我们真的要切记，啊，不能够有怀疑，所以把石头挪开呢，其实是主耶稣呢，啊，给我们一个同工的机会，在同工的过程之中，我们的信心会增长。那当信心增长的时候呢，怀疑就会消失了啊！怀疑就是撒旦的一个种子，撒旦退后啊！他当我们内心没有怀疑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见缝什么插针了啊！求神帮助我们。好，第二个命令呢，拉撒路出来啊！这个造物主的声音直接呢就进入了死亡的领域，呼唤生命。那这时候拉撒路就怎么样，就走出来了啊！走出来呢，他身上还绑着什么呀，裹尸布啊。我们也许没有看过这个拉撒路身上裹尸布，但是有个类似的画面，如果大家有去过我们休斯顿有个自然科学博物馆，里面有埃及的什么呀，木乃伊啊，他们外面就绑着什么呀，裹尸布。那其实呢，这是中东当年的一个民间的习俗啊，民间的习俗。那这时候呢，耶稣就下达了第三个命令啊，解开叫他走。当你弟兄姐妹们呢，绑住裹尸布的时候，你的行动方不方便呢？啊，不方便呢，哈。那最多呢，只能像我们这边若有这个湖南来的弟兄姐妹啊，湘西赶尸记啊，嗯，我们古时候有那个什么僵尸啊，他们怎么走？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身上拉撒路还有裹尸布的时候，他不方便走，所以主耶稣下了第三个命令，解开叫他走。这个象征呢，主耶稣赐下自由，让复活的生命呢不再受旧有的裹尸布缠绕。感谢主，我们这边有受过洗的弟兄姐妹请举手让我看一下好吗？受过洗的哦，感谢神啊，几乎全部都是啊。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刹那啊，我们都是什么人呢？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怎么样？全都变成新的了啊！就如同拉撒路，神让他复活，复活之后，神下的第三个命令就是把裹尸布解开，就得到完全的自由了啊！让复活的生命不再受旧有的捆绑了。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刻的时候呢，我们过去被罪缠绑的裹尸布已经卸下了。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自由人呢，因此呢，我们的所言所行都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在日常行为里面呢啊，再活出我们过去的样式。例如说，我自己的个性很急很急啊，那这个人相对的忍耐性就差还是好啊？差呀！哎呀，现在回头看，我过去真的是没有耐性，因为我从小呢，哎，这稍微好像有点自夸了哈，我都考第一名的。那我是我们那个我不知道国内怎样，我们台湾这个每个乡啊，一个学校，那第一名毕业就会得到县长奖啊，就县领导会来颁奖啊。那我从小都第一名，所以说我总是觉得说，为什么其他同学哈这题目都不会解？为什么其他同学都不听老师话啊？我一直碰到师母，后来我们作为同学啊，他就劝我用神的话劝我啊。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呢 啊，他常常讲，哎呀，这个啊，意思说你只是在这个乡里面而已啊，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呐 啊，那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优点，他常常开导我。后来我慢慢慢慢啊， 就变得比较有耐心了。为什么呢？其实过去呢，就是因为骄傲在我的心里面，我用我的尺去量什么别人的啊，那就不对了啊。那可是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慢慢慢慢学习，我们就不要再活在过去里面。那最后呢，又读了圣经啊，所以保罗是我学习的对象，我们就要把过去与谁同定十字架啊，与主耶稣基督就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过去，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荣耀，刚才讲过都已经过去了，或是你过去有多大的悲哀也都过去了，我们必须从神学的观点，我们要活在现在式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现在式，是的，我们未来有盼望，但是呢，记得过去呢不要再被捆绑了。因为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呀？新造的人呢？感谢神。好，所以呢，这个这第二个这第三个维度呢，就提醒我们呢，耶稣呢也要我们呢挪开呢生命中不幸的石头。如果你还有什么裹尸布哈，例如过去的创伤啊、罪的捆绑啊，要给它解开来啊。所以今天这位叫拉撒路复活的主呢，也同样的对你的心灵喊话：出来吧，出来吧！真的让我们都走出过去的阴影，不管这个阴影是好的、成功的，或者不好的、失败的，那都已经过去了。让我们都能活在现在。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呢，这个是呼应了约翰福音里面前面所讲的两极化的反应。主耶稣讲到哈，主耶稣讲完道理以后，你会发现说有些人就怎么样相信了，哎，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哎，不信，不信他还要去跑去告状，跟谁告状啊？跟法利赛人告状。所以这提醒我们呐，我们在大使命之中啊，去传福音。这个弟兄姐妹们，您告诉我，以您的经验，是信的人多还是不信的人多啊？不信的人多啊，但是总是还有信的。我们要看呢，还是有人去信。那同时呢，也要理解不信是一个正常的。连主耶稣自己亲自在传道的时候，不信的人还很多呀，不信的人很多啊。那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所以呢，不要因此呢跌倒。哎呀，算了。我就不要再传了，都没人相信我啊！不是没人相信，他是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如果他这样子的话，那个罪就已经定了啊！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所有在座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呢，将我们生命中不信的石头啊挪开，也使用我们呢去帮助还没有信人把那个石头挪开。好，那今天呢，这个这三个重点哈，可以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分界线啊。这个分界线呢，并不是刚才讲的在政治运动里面的划清界限啊，而是呢，证明了耶稣啊，不仅仅是一个好牧人，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四月五号，下个礼拜天哦，就是什么节呀？复活节了啊！所以拉撒路的故事啊，正好是要为我们揭开这伟大救恩的序幕，让我们一起啊，在受难周啊 （Passion Week） 啊，能够每天思考啊，今天信息啊所带给我们三个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呢，降服于神的时机，降服于神的时机。当神啊延迟啊，注意哦，我用了 quotation mark， 神的延迟并不是真的延迟，是我们肉眼看的一个延迟啊。这时候呢，让我们学习安静等候，正如门徒啊，在受难周的黑暗中啊，以为一切都结束了，哎呀，我们相信了主都走了。但是呢，神却在第三天预备了惊天动地的清晨，啊，主复活了， 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手表啊去对准神的钟啊！你怎么都没按照我的表走啊？啊，弟兄姐妹们呢、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这个已经在卫星时代了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前两个礼拜、前几个礼拜改成夏令时间，就算你没调表，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你的表怎么样？时间已经改了，除非你是用的是传统的那个没有接到那个讯号的钟哈，会它没改。这个是呢，所以呢，我们哈不是要神来根据我们的表来调时间，而是我们要对准谁呀？对准神呐 啊！所以我这边用那个比喻，千万不要用你的表啊来这个要神的钟来改啊，而是呢，我们呢要按照神的时间，因为呢，神绝不误事，神绝不误事。好，第二个启示呢是拥抱现在的生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句话呢，在伯大尼响起，更在空坟墓前得到了证实。下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让我们邀请这位复活的主进入你现在最软弱、最像坟墓的困境。虽然我并不清楚大家目前最担忧的事情是什么，但是呢，我们要宣告，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也要使你的心苏醒。第二个。第三个启示呢，成为挪开石头的人。耶稣能叫人复活，但他叫门徒挪开石头。注意哦，耶稣可以用他的大能挪开石头，但是他却叫他的门徒去挪开石头。这是让我们有一个同工的机会。所以在迎接复活节的这个礼拜，您是否愿意挪开心中呢不幸或忧虑的石头，好预备一个洁净充满期待的心去迎接那位复活的主啊！我在这个讯息呢，我是用一个问号问句的方式，因为呢是挑战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您自己，因为我不能帮你做宣告，您自己要去反省是否愿意在这个所谓的 Passion Week 里面，我们挪开心中的不幸与忧虑的石头，来好预备好一个洁净充满期待的心，来迎接这位复活的救主。当我们今天走出教会的时候，愿我们不仅带着马大的宣告，他说你就是基督啊，你就是我们复活的主，我们更能够带着复活节的盼望，不管前面我们所面对的是苦难也好，或者是像坟墓那样的一个死亡也好，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耶稣那一双有钉痕的手中，他已得胜，我们也必靠他得胜。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谢谢你在拉撒路的坟前流泪，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深深的爱，更谢谢你在自己的坟墓前留下细麻布，让我们看见死亡不再是终点。主啊，在这即将进入复活节的受难中，我们把生命中那些刚硬冰冷的石头挪开，求你复活的大能能进到我们当中，解开一切罪与恐惧的捆绑。求你预备我们的心，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能与你同走苦路，更能在下周主日与众圣徒一同欢喜纪念你的复活。愿我们的生命能像复活的拉撒路， 更像重生后的门徒，成为你荣耀与得胜的见证。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